本节目由士兵 Ben 赞助播出，那他非常认同这样子的内向者的自我成长的读书会的环境，所以他用这个实际的行动来赞助我们的这个节目的理念还有 Podcast 的节目制作，所以非常感谢他。那如果你也有意愿赞助我们节目的话呢，也欢迎你私讯我，让我们用实际的行动去支持我们自己内心所爱的事情，这个世界也会越来越美好。好的，那广告时间结束了，我们就直接进入到今天精彩的节目吧。Hello， 欢迎回到内向脑没烦恼的 Podcast 节目，我是主持人脑科学的妹。那如果你是长期在听人物访谈的这个听众的话呢，就会知道说其实我每周四都会在我的 Instagram 直播，然后邀请创作者来聊聊他们的故事，所以这些人物访谈的特辑都会是直播给就是转录下来的档案，所以如果你想要看影像档的话，就会建议你到我的 IG 去看。在年初的时候，我许下了一个愿望啊，就是我可以结交至少30位的创作者的新的朋友。那今天的艾斯特的这个来宾就是第22位。以上是我对我自己的新年新希望的一个回顾。结束了我们回顾的一个 parts 之后呢，我们来好好聊聊，这次来宾创作者就是艾斯特，他是一位数位游牧的实践者。那其实如果你对于数位游牧有一定认识的话，就会知道说哦，他们就是号称有网络有笔电就可以边旅行边工作的一种生活的一个新的形态。这个名词其实就是从国外红到台湾来的，那近几年其实越来越多人朝着这个方向去，所以也让非常多的年轻世代趋之若鹜，纷纷从稳定的上班族的身份离职，所以也开始呢在不同的这个同温层里面有不同的反对的声浪。说到底啊，其实边旅行边工作它本来就是一种乍听之下很矛盾的一个结合，所以大家就会好奇说边旅行边工作真的很好吗？还是其实它只是一个伪装出来的一种浪漫？那其实也是直到我真的拥有了这样的能力，就可以边旅行边工作之后，才发现这个打击根本不是我们想的这么简单。肯说真话的创作者是少数，因为毕竟吃喝玩乐的这个到处旅游的照片啊影片啊大家还是非常喜欢看的。那也就是为什么你看到很多数位游牧啊 freelancer 的这个创作者他们的一些 IG 的照片都会是这些内容，因为啊我们就喜欢看这样的内容，才会肯按赞，才会肯留言，然后我们才会肯互动。当注意力在哪，金钱就在哪，所以当我们发现如果大家都喜欢看这样的内容，当然我们久而久之我们内容就会开始去 po 一些数位游牧，就是可以到处去玩啊，然后有自己的生活形态啊等等的，但是其实背后的真相是什么就会很少人提到，因为没有人真的想看。那其实我就是偏偏很喜欢看这个镁光幕后面的真相的人，因为我知道不可能这么的爽，因为要是真的这么的爽的话，怎么还会有人想要当上班族呢？所以其实为什么艾斯特我觉得他会是一个蛮特别的创作者，因为他是一个蛮少数的可以用一语道破数位游牧的真相的那种创作者。也就是说如果你去看了 IG 页面的话，你可能就会觉得说这个人讲话怎么那么直接啊，为什么他好像对于一件事情的真相啊，好像他可以很大喇讲出来，他也不怕去得罪谁。因为如果你是说真相的创作者，当然就会跟这个只会晒照片的这些创作者会有一点点区隔嘛。因此你是拥有一些媒体试读能力的读者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其实他说的啊才是残酷的真相。所以我非常推荐如果你是一位内向者的话，你应该可以听完这集的节目，因为如果你尤其是常常会很自怨自艾自己是一位内向者所以没有办法做到什么事情的话呢，艾斯特的一些言论啊或是他的立场啊都会去开发你的潜能，就会让你知道说其实内向者就也没有怎样，就你还是可以去做你热爱的事情，不要被你的标签不要被你的自我认同给绊住了一些你想要真正前往的一个地方还有一些梦想。所以你想要知道他是怎么办到的吗？直播开始之前呢，我们来回顾一下在节目里面会出现的7个问题，当然也可以方便你在收听的过程中去期待这七个问题有没有你最想要知道的答案。那第一个是为什么你可以到世界各地旅居，而且至今累积了17个国家。第二题是数位游牧民族的一天是长怎么样，真的是每天都在海边工作吗？第三，是不是要英文很好才能出国工作独立结案。好，第四题，设计师要如何成为一个数位游牧。第五题，成长型思维是如何帮助你的人生。第六题，给数位游牧新手的一个建议。第七题，你是一位内向者吗？恐慌症带给你的生活有怎么样的转变。 好，那以上七题就会出现在今天的IG 的直播回顾。那再重复提醒一下，如果你在 Podcast 听完之后，你想要再收看这个有影片档的回顾的话呢，也欢迎到我的 IG。那我的 IG 的连结就会放在这个 Podcast 的说明栏里面。好，那我们就直接进入到第22集，打破数位游牧民族的迷思和假象。好，准备好了吗？那我们就直接进入到当天的直播现场。
泰国
你现在哪里？清迈？
我在曼谷。
我觉得曼谷。
好、
哦，感谢你答应我的邀约，然后让我又成功的跨出一次的舒适圈。好，那换艾斯特，你来介绍一下你自己。
哦，好。大家好，我是 Esther 艾斯特，然后我是一名数位游牧民族，也是一个自由接案者，然后我本身自己也有经营 YouTube 频道。你们如果打 Esther 艾斯特的话，或者是在我的那个 bio 下面的连结就可以找到了。那我主要分享的内容当然就是数位游牧民族边旅行边工作，然后再来就是成长型思维，我们今天也会聊，然后再来是自由工作者或者是 remote work 这类的 content。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但我最近就是做那个食物的影片做很上瘾，所以
有看到
对，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欢迎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你就可以看到可能我在国外做的一些正常的事情，或者一些荒唐的事情，或者是我吃的一些食物啊，种种之类的这些内容。
好，我觉得非常的就是我自己看到这些内容的时候，其实因为蛮多现在在台湾在聊数位游牧，我感觉已经有蛮多人陆陆续续在讲了，就是比起可能一两年又更少，但是目前看起来我觉得艾斯特的内容它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你会用非常直接而且非常不会拐弯抹角的方式去在镜头的另外一端，我就会吸收到那个能量，就会觉得说对啊，我到底为什么要这么想，为什么不那样想，为什么现在不赶快去行动等等之类的。对，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回馈给你，我自己看完你的内容，我觉得最对我最有帮助的。
谢谢，萨瓦迪卡，萨瓦迪卡。I said the 是 Kopunka， it's like 谢谢泰的泰语 Kopunka。
Kopunka 是你说是泰语？
对，是泰语 Kopunka。
嗯哼，
卡是给女生的，如果你是女生，你说卡，然后 crab 是男生，所以如果你是男生，你就说 Kopun crab。这样子，
哇，好难哦！
泰语小交流，还好。我跟你讲，就是我觉得每一种语言，就是你在那边听久，就是你要一直去听，然后去找到他们的那个口音，这样子。
所以现在泰国，你觉得这疫情，因为你好像不是第一次去泰国，对不对？你觉得这个现在的状态跟过去你去到泰国的那个盛况有回复了吗？就是这个疫情。
等一下，我偷按一下我的相机。好，我觉得疫情有没有回复，当然跟台湾比起来的话是有，可是像是我觉得还没有完全回复到疫情前的那种旅游盛况。因为泰国就是一个大家很爱来的一个观光圣地，可是像我在入关的时候，就是过那个 immigration 的时候，超级快，快到我傻眼。以前都要排可能30分钟以上，这次就是我好像排一分钟吧，就是对前面有一个人，然后就过那个海关了这样子。然后像一些很 tourist place 也没有那么的多人，或者是像大家最爱去party 呀、啊，或者是买醉啊的靠山 road 也没有这么多人。然后路上当然塞车还是开始就是塞回来了嘛，可是路上基本上泰国人他们都是戴着跟台湾一样都是戴着那个
口罩
的，对、即便这是没有强制规定他们要戴，可是他们都还是有戴。 What can I say? Asian education just We listen, but we don't question about it. 然后，但是我自己是就是没有再戴啦，因为我自己本来就没有很喜欢就是戴口罩，但是也不会有人就是对你说什么，但是就可以看得出来你就是一个观光客这样子。
好，我们如果怕有人刚进来不知道，就是现在艾斯特在泰国，所以他现在就是刚才讲那一些就是现在泰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所以如果你最近要去泰国玩的话也可以留下来听一下直播，然后问问题这样子。那一刚开始我就想要先破题，就是为什么你可以陆续啊，先不管疫情好了，就算没有疫情也很难办到说怎么可以数位游牧，就是边旅行边工作，就是你已经今年已经到达第17个国家嘛，这是怎么办到的？
我必须说那17个国家不是我完全在这样子的生活形态下去过的国家，就是有其中几个国家是在这样子在社会游牧的生活形态下去过的，没错，但那17个国家总共加起来是我本人这辈子目前为止去过的国家。然后为什么我可以实行可能边旅行边工作这样子的生活形态，可能还是跟我的职业有关，因为我是设计师嘛，那设计师其实蛮好在网络上接案啊，或者是甚至是找远端工作 remote work 这样子。但是我觉得不论你今天是还有没有开始远端工作，在网上接案，或者是你现在还是在办公室工作，都不需要去，然后你想要成为一个数位游牧民族，都不需要去限制自己说因为我的工作是因为是这个样子，所以我没有办法达成那个目标。我觉得先不用用这种这么局限的思维去思考自己未来的规划，因为真的就是多多去找一些资料，说不定其实你的 skill 是可以让你达成这样子的生活形态的，或者是如果你现在还没有这个 skill 你可以去学。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去太拘束于自己的想法这样。
所以就是可以边旅行边工作的前提就是你要找到一份工作可以让你边旅行边工作
呀。没错，因为毕竟你就是随时随地都在跑嘛，你一定除非你家财万贯或者是 I don't know， 就是你 不太需要工作，你有被动有些人他可能有被动收入，他这辈子其实就是靠那被动收入，他不用再工作了，这样子你也当然可以边旅行就旅行就好了。但是如果你想要边旅行边工作，你不想要，主要的概念是你不想要一直都在一个地方上班，或者是都一直在一个地方居住，就这个 location 是固定的话，你当然要找到一份可以 support 你的一些吃喝拉撒睡啊，或者是所有的开销的一个工作嘛，然后你带着这个工作去到不同的地点旅居，可以这样讲。
所以那再把时间再倒带，就是再往前拉好了，就是你怎么知道有这个数位游牧的工作的可能，就是可能设计师都像我朋友他可能都不知道这个名词，或者是他也现在是在 in-house 的工作，他也不觉得原来我可以有这样的技能。就是你是什么时候接触到这个资讯，然后才开始你一连串就是逃脱办公室的这个生活？
这问题超级有趣，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人会不知道这个 term，因为我从大学就知道了。但是我大学那时候知道是因为我的一些外国的朋友跟我说有这一个东西，所以我那时候很早以前我在大学的时候就知道有这个东西了。然后我大学的时候出去背包旅行过嘛，有遇到很多人，就是你在多少交流的时候你也都会遇到一些这样子的人，所以那时候其实可能快还不到十年，但快十年前就有人在做这样子的事情了，所以我才一直不论在我的 content 里面或者是任何地方都会跟大家说，你就是找资讯的时候用英文找好不好，我求求你们不要再用中文找，就是你用英文找，就算你英文很烂那你用 Google 翻译嘛，对，就是用英文找可以找到太多太多不同，就是更 trendy 的一些资讯。
对，我非常认同，就是因为英文这个就是毕竟是 大部分国家通用的语言，然后当你接收到这个中文的资讯的时候，可能已经被转了好几手了，所以当你要再进去，可能有时候就会变得很像是韭菜啊，或者是你就是没有拿到那个红利，所以反而如果你是那个先得到的那个资讯的人，你就可以先比其他人早几年开始进行，所以你就有那个先行者红利了。
对，但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太紧张，就是觉得自己很落后什么之类的，是真的没有，你们想太多。就是每个人的人生的道路都不一样，即便你比较晚知道某一件事情，其实不会改变，不会觉得不会整改变你的人生，或者是你比较早知道，不会改变你的人生太多。就是，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自己的那个起心动念吧，你自己的那个起心动念的那个时间点才是最重要的。
那我觉得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英文这件事情。其实英文，蛮多是台湾人的致命伤，像我觉得我也算是，因为台湾的教育会让我们觉得说啊，会读跟写才是最重要，但其实说啊，就会觉得说啊，自己讲得很烂啊，或者什么台湾腔之类的。那你觉得就是像你一刚开始，然后大学刚毕业，你就去到上海，然后外商工作嘛，对不对？你觉得英文是？你会推荐现在大学刚毕业的人赶快去，就是去拿到了一个技能吗？
我推荐不论你现在几岁，或者是你在人生哪个阶段什么之类，就是然后你有想要出去看看的那个心态，就是你英文你就是对，就是你需要的一个技能。我没有说你今天英文要多好，你不用讲的像是英国人美国人或者是那些就是多么厉害，不需要，或者是你的腔调要就是多音多美，那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你能不能跟人家对话，你能不能去用这一个 tool， 它是一个工具，你能不能用这个工具去达成你想要做的事情，这才是重点。你不需要就是觉得说你自己要多好，就是我觉得大家就是很多人，很多台湾人或者是亚洲人，他们对于英文心态就是有一种完美心态，他们就觉得说哦、oh, I need to sound like this, I need to talk like this. No, 不需要。你如果今天可以用这个工具达成你想要做的事情，不论你的这个事情是跟外国人聊天， OK， 过海关， OK， 你自己过海关的时候，你可以去跟他说我今天住在哪里，我什么时候入境，我什么时候要出境，然后或者是帮自己点餐，不论是你在哪一个国家帮自己点餐，或者是你要买东西，你想问他多少钱，然后你对想要买饮料，你想要跟他说你想要少冰少糖这类的，这就是你的目的嘛。所以你今天要点餐，你比如说我今天跟他说哦、oh, I want like let's say a pasta， 你需要多好，你问需要多好，你不需要多好啊，就是重点是你要 focus 在那个工具，你的那对。我觉得我有点在 repeat myself， 但我重点就是这个 skill 我个人觉得很重要，如果你今天想要踏出你自己的国家的话。
对，我蛮认同的，就是这有一个逻辑在，就是英文很重要，但其实你不用到就是很厉害才知道说哦，我现在才可以去到哪里哪里旅游或是工作，就是因为它很重要，所以你才要练习，就算很烂你也要练习，练习到你敢讲之后有成就感才会越讲越好。
对，而且我觉得不用去想说因为自己很烂所以我要练习，不要，我个人觉得说你要用另外一种心态，是因为我想要跟别人沟通，我想要跟外国人沟通，跟不会讲中文人沟通，所以我要去用这个东西，让他让我可以更顺畅，或者是让我可以达到我的目标。我的目标就是跟外国人沟通，就是这样子。不要觉得说我一定要自己在家练习很久啊，或者是我要去上一些课啊什么之类，我才能跟外国人沟通。No， 你今天即便只会说 No， 你对他说 No， 这也是一种沟通啊。就是你会在循序渐进的 pick it up on your way，
就是你有练习，然后你才会知道说哦，原来因为你在讲话的时候你知道说啊那个单字我不会，你可能就是结束那个对话的时候你就去查， 那你下次觉得
没错，
哦，我这时候用那个
对，或者是你在那个的同时，你就会开始思考说你要用什么样其他的方式可以去形容你想要讲那个字。因为我自己单字量非常少，我真的不跟你们夸张，我真的是我的读跟写真的很差，然后我也很懒得背单字，我从以前到现在也完全没有在背单字。可是我就会一直去思考说我到底要怎么样去形容我想要讲的那个东西，然后让那个人讲出那个单字这样子。
嗯，
对。
那刚刚讲旅游的部分，就是其实英文啊或口说啊，你可能可以真的不用到非常的溜。那你觉得用英文去接案，或是在需要在英语系国家工作的话，你觉得这个会有应该会有差了吧？就是你不可能就是只能说，很片语、很单字的那种的能力了。但你觉得那个如果英文没有很好的话，有办法尝试就是国外的接案工作吗？
我觉得可以啊，因为有一种，因为你在电脑前面工作，然后有一种东西叫 Google， 你就是疯狂 Google， 你就是疯狂，真的，因为我也是这样子。语言这种东西它是分开的，你生活日常用语是这样子，可是专业用语是这样子，然后这两个东西也许只会有一点点的地方是有交叉的。就是我刚开始接案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要写什么，或我要怎么写那个 proposal， 或者是我要怎么用一个比较正式的方式去写 email， 就是疯狂 Google， 你就是试着去拼凑出那些可以去 Google search 的字，然后去一直去看说，哦，原来他们是这样子写的，然后你要怎么样用这些东西去拼凑成比较像你自己的东西。那如果你今天是出国工作，出国工作，对，你是要面对直接面对面的。我觉得多数的人走到那一步的时候，我不想要说英文的好坏，因为我真的觉得多数台湾人英文真的不差，但是，我觉得就是你自己的那个心里会有一个坎，你自己跨不出去。我觉得你真的不用去想太多。然后我自己会觉得说，你尽量先从你自己的生活中去接触比较多的外国人，然后去跟他们交朋友啊，对谈。不要，我真的必须要讲，我之前有录一支影片，就是我怎么样可以就是讲好我的英文的。我不是去学的，我就是一直出去喝酒这样子，然后。有一个其中一个点就是不要去，就是跟人家说不要把人家当工具人。你今天跟他你是交朋友，你是真心想要跟他交朋友，就是这个很有趣，很符合你的就是一些对于朋友的条件啊，然后你跟他聊天很有趣， You guys have fun like having a good time， 这才是重点。不要觉得说，哦，我今天遇到这个人我就是因为我想跟他练英文。到底谁想要当你的工具人啊？各位不要再有这种想法，不要觉得说，哦，我想要，你可以去做 language exchange， 但是 language exchange 如果在双方其实没有一种觉得
知情同意下，
我想要，你可以，但双方是有知情同意的。但是比如说，好，我今天跟你出去做语言交流好了，然后我觉得你觉得哇妈这人真难聊啊，你觉得我好难聊，我这人好无聊，这人人生到底在干嘛？你下一次还会想跟我出去吗？
就不太会了。
对，这就是重点。所以我觉得不用就是这么刻意的去安排这种东西，重点是你要出去多认识朋友啊，然后多出去聊天，我觉得这才是最有用的方式。
对，好，这个的话其实我觉得对于，因为我的受众其实蛮多内向者，我们等一下也可以再讨论说，我就是跨不出去啊，我就是很内向啊，我就是很害羞啊，我可能
靠三个
塔在家里啊，对啊，那我们等一下这个留在最后的伏笔。如果你是刚好是内向者，但是你又很想要交朋友，很想要语言交换，很想要出国的话，等一下艾斯特就会分享一些小诀窍。好，那我想要问啊，就是数位游牧，他是真的每天都在海边工作吗？还是就是真的过得很爽吗？就是一天大概会长什么样子？因为很常被
问，是跟你真的是跟你在家乡一天长怎样，长得差不多，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子。因为 说白一点，大家都还是要工作要吃饭，然后因为自己接案又更有压力。你如果你今天是在公司上班，你去公司上班，即便你那一天的效率很低，那月底的时候钱还是会到你的户头，对吧？
真的，
对。可是你自己接案的时候就是压力很大，如果你现在就是案子很少，或者是接不到案子，或者是案子的期限要到了你做不完，所以你就是要一直在工作。所以基本上一天真的是跟平常普通人没有两样，但是我觉得不同的是，当你在休假的时候，你有更多的选项，因为你在不同的国家嘛，你有更多选项，你可以去出去玩啊，或者是去那些观光景点啊，或者去你想要去的地方探索不一样的事情啊，就是在不一样的环境里面。然后，对，真的不是每天就穿着比基尼在沙滩，真的不要有这种幻想。千千万万不要拿你的电脑然后去沙滩上用，因为那个沙就会跑进你的电脑里面，然后你的电脑马上就会过热，然后它就会死亡这样子。所以
我觉得超好笑
的，在幻想了，我也觉得
超好笑。对，就是你马上打破那个幻想，那个浪漫。
对，真的没有。我今天就是一整天也都在家里面工作。
哦，真的哦，真的是看不出来耶，因为这个真的是你知道，社交媒体真的太厉害了，就是你会把你想要给别人看的那一面给呈现出来。那
没错，
我其实一直以为艾斯特在玩，就是我完全没有那工作。
我觉得大家好像真的一直觉得我觉得我要录一支影片，就是让你们看看我一整天到底这样。没有，我只有出去吃饭，就这样子，我一整天都在家工作。而且我平常不化妆，我是因为今天要直播，然后我才会化妆，或者是我要出去玩我才会化妆，不然就是平常就是我平常大概就是穿睡衣。
对，大家有没有听到，就是有来参加直播的就知道，你打算去看艾斯特的页面，就是真的都是在外面，就会以为他在外面。没有，我没有说你怎么样，我只是说
我知道我知道，
如果他要刻意操弄人性的话，他就会这样子操弄。
真的可以，
对，
我觉得那是很好操弄的，因为我就是 po 一些在外面在咖啡厅的美照，然后跟各式各样的就是观光的东西，你们就会觉得我一直随时随地都在玩。没有，我一到五基本上都一定是在工作的。
哇，这个连我都被蒙在鼓里了。对，因为
我看起来还是很不爱工作。
没有没有，因为你说你这次好像出去要去度假，反正我就以为你要就是真的要完全的度假的那个行程。
哦，没有，就那一段时间而已，就大概不到两个礼拜而已吧，不到两个礼拜，就是那时候的时候就是真的完全是在玩，就是没有在想工作这样。
这样很棒哎，这样子所有的设计师应该都那个非常的想要做到这件事情，因为我有，
但是我大概两三年没有度假，没有放假过。
大家都一样吧，因为疫情啊。
没有，我说我的放假是就是真的完全放假，但是
完全的放下。
但是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觉得我本身就有点工作狂。就算我那时候在放假的时候，我也是会一直想说，我是不是要剪短影片？我是不是要剪短影片？这样
真的。有人说你很认真工作，应该是你朋友。
没错，那是我朋友，没错，谢谢你。
好，那等一下，现在如果你是设计师的话，我现在就在帮你问问题了。请问设计师要怎么成为就是自由接案者？因为其实我自己觉得啊，自由接案者跟说游牧其实蛮像，只是看你要不要游牧而已，就是你已经有那个能力，只是看你要不要就是出去工作，出去旅游然后边工作。那要怎么从一个 in house 的设计师，就是你是公司的员工，到你想要出去接案，你就会需要什么阵痛的这个转换，就是可以分享一下。
我觉得最阵痛的，我之前在我 YouTube 影片有讲过，我觉得最痛的是那个思维转换，就是你从一个员工，你当员工的时候，你是被指定做事情嘛，你就坐在那边等就好了，你就是人家叫你做 ABCDE 你就做 ABCDE。 可是当你是一个接案者的时候，你全部都要做，你是老板，然后你是会计，你是PM， 你是工程师，你也是就是设计师，就是全部。然后当你在思考接案子的时候，你不能再用员工的思维下去。当员工的时候，你可以比较怎么 怎么讲啊？任性一点，你可以任性一点。嗯、今天你身边的人可能不，今天讲那个 client 好了，今天顾客可能不喜欢你的这个方案，你还可以稍微呛他一下，你就说啊，那就是这样啊，因为你后面有人挡嘛，或者是今天即便他不开心，他不会因为你这一个人就直接把整个 project 砍掉，除非你是老板。但如果你今天是接案的时候，你就要很小心在讲话了。如果你就是真的，你当然可以去试着用一些言语去说服你的客户说为什么你觉得这样子比较好。可是如果你今天是觉得说，妈，那大家都不要做啦，那你这案子就掉了，就没了。那你就对，那你就看看你这个月底那个钱齁，就有没有钱会汇进你的户头，就这样子。所以在思维上，不论是在从接案初期，然后到真的开始做，然后到后期，所有一切的那个想法跟你用的方式，我觉得那是最难的，就是你要怎么样思考的像一个老板。你不能一直思考说我就是用我的能力去换这个钱，你还要想说哦，也许我这一次可以先用比较低价的方式去赢得这一个客户的信任，然后下一次客户要做东西的时候就会找我，就是你可能会用一些牺牲去换得一些其他的东西。对，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点。
嗯，我觉得确实就是会变成是、原本是员工思维，然后变成刚刚有说你是薪水小偷、嗯、或者现在有一个最新的名词叫安静辞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就是
完全没有，
这超新的。他说什么现在的员工可能就是很多新世代进来，就是他们比较不会有想要为公司就是多做一些的这种心情，就是哎、欸，我就是分类的公事做完我就要下班这样、
嗯、
就是我也没有想要再多做然后多领薪水什么的。对，他说现在的员工会变成是这样。
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吧，因为老板也没有想要多给你一点钱啊。就是
老一辈的人就会觉得就是要为公司卖命啊。
千万请大家不要再为公司卖命了，除非你那老板真的是很好很好，他也就是为了你 不要说为了你卖命啊，就是真的对你很好，然后整个上下是齐心的，不然真的不要再为老板卖命了、欸、通常就是很多老板真的是就会说哦，你这就会觉得说员工怎么那么懒或什么之类，但我就想说干老板你今天又比较好吗？
嗯，我觉得就是我自己出来当就是 freelancer， 我自己会有时候会开始懂当老板的那种思维，然后同时会对会 回头想说当员工的时候其实是蛮幸福的一件事情，因为你真的不用担心你下个月会不会、嗯、薪水会不会至少不会少，因为公司赚钱赔钱你都是至少是那个
你的还是一样的，
对还是一样，但涨的也就是公司赚钱的时候就你也不一定加薪了，但是这也是 freelancer 的好处。对
对，但是对于那个安静辞职我还有一个点是，我觉得如果你今天你觉得你是安静辞职的那个人，那你就要思考一下自己到底在你的人生想要可能达成一些什么事情。当然不是说你对于你的工作要非常有热情或什么之类，有些人他是觉得说这工作平平稳稳做，他在他其他的生活其他领域他有他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完全 OK 的事情。但是当你觉得你今天安静辞职是就是完全掉在个泥沼里面，你生活其他东西也都完全没有动静，你的职业都没有动静的话，那我觉得自己就要去思考一下你是不是卡住了，然后是不是应该要做点什么不一样的事情、嗯、
对，我觉得就有点像现在的躺平族又有点更消极了，但是大概就是那种感觉、嗯、就是你对于生活工作都没有一点点热情、嗯、或者是你觉得就是差不多那样就好，然后可能也没有太多的就是动力吧让你持续的成长。
对，因为毕竟我个人觉得成就感是推动我们前进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嘛。那最容易得到成就感目前现阶段可能真的就是生活跟工作。对，所以如果你从生活跟工作都完全没有办法得到成就感的话，就会很容易停滞， 啊，当你停滞的时候，别人在前进，时间在，不要说别人，时间在前进，对别人在后退，就这样。
嗯，那我还想问，就是帮设计师的朋友们问，就是我其实有人问过我、啊，他说他其实也很想要接案，然后就摆脱上班族生活，然后他就是觉得说，可是我不想要去那种，这样很像业务这样，还要去自己谈那个案子啊，然后这个案子结束了，可能又要再谈下一个案子，他不喜欢这样子谈来谈去的过程，但是他又想要独立接案，你觉得这有办法达到吗？
没有。
嗯，
因为你就是接啊，有啦，除非你
就是变远距啊，远距工作就好像，
对，但远距工作你还是在公司里面工作，你没有太大弹性。
嗯，
好，如果你今天真的不喜欢，就是去谈的话，好，如果你今天你家很有钱，你请一个经纪人，第二，
就一个窗口这样。
对，你请一个经纪人。第二，如果你有个朋友很会 sales， 你就跟他谈，看你们要不要就是彼此一起工作，然后他去谈案子，你负责做，然后你们就抽成这样子。第三，有一些平台，像有一个 TopTop， 我之前也是我的影片那个十个接案平台的那个影片有讲到 TopTop TOPTAL， 它就是帮你谈案子，你不太需要去可能去 sales 你自己去卖你自己，可是 TopTop 它好像申请的那个门槛会比较高，所以你可以去试试看，然后也是英文的这样。
好，
对，但是我
觉得这个建议很好。
对，如果你今天想要成为一个就是接案者的话，你不喜欢就是去接案子的那个 part， 或者是你不知道要怎么去卖你自己的话，真的会比较困难。
嗯，对，我觉得这个蛮卡的，就是对于销售有恐惧的人，他会没有办法跨过那个门槛，因为就算他有能力，因为像我觉得设计师已经蛮可以成为就是远距工作也好，然后是会有模 freelancer 的非常、我觉得非常幸运的职位啊，因为蛮多工作是没有办法这样子的，除非你要跨行业了。
嗯，
好，那刚刚有人问到一题是说，艾斯特通常一个国家会待多久？你会怎么评估这个时间？
那个时间就是你那个国家自己的那个护照好不好用？就是签证的效期，因为基本上签证的效期都不会让你太长，所以好，比如说这次泰国的签证就是2个月60天嘛，当然你可以再延一次，所以总共90天。那如果你没有延的话，就是60天，代表60天之后就要离开这个国家，所以每个国家基本上都我自己都会待满啦，因为第一是预算，如果你一直跑来跑去的话，预算会很高。第二是会很累，就大家可能会觉得说这样子的生活很好玩，真的没有，就是
你
只要搬一次，真的搬一次家就累到炸，就是或者是去别的城市，或者是再飞一次就会很累。然后对，基本上是这样子。当然有一些国家它有一些，比如说像什么数位游牧签证啊这类的，大家也可以去找一些资讯。但是很多国家数位游牧的签证那个门槛是。都会
很高，
因为他只想要那些
收入，对不对？他会说你收入要多少以上？
对，他只想要那些会撒钱的人来。但我很懂这一件事情，因为这就是资本主义，就是他让你进来他的国家，他当然不要那些就是很穷的人啊，他想要为他的国家的经济就是有些发展，所以他当然是想要就是最最最高消费的那一群人。
嗯
嗯，
住宿呢？问
住宿的话
怎么挑吗？还是
我先讲怎
么
挑好了。
嗯，
住宿我自己都是用 Airbnb， 就是当然往Facebook 上，我之后会再录一个这一集就是住宿的影片，所以欢迎大家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跟 YouTube。因为我其实还蛮，我觉得大家其实还蛮多人问的住宿的话，我自己的话目前都还是先用 Airbnb。当然还有其他很多不同的管道，然后不同的国家又会有不同的管道。但如果你想要 最节省时间的话，或者是效率比较好，然后跟因为 Airbnb 你是它是第三方平台嘛，你跟它是有签约的，所以当某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它是有责任去帮你出来可能调解的。但如果你今天是直接跟对方，跟比如说
私底下这样子，交易
私底下你可能会比较没有这么的保险。嗯
嗯，
但是还有 Facebook 也有很多不同的那种就是 group 不同的社团，然后每个国家不同的城市也都有这样的社团，你也可以去那边找。然后、嗯、对，但我自己目前都还是先用 Airbnb 为主这样子。我觉得有时候花多一点点钱没有关系，就是买那个安全感跟很多
保障这样，
售后服务对跟保障。
你会喜欢住青年旅馆吗？
我以前旅行的时候很爱住青年旅馆，因为青年旅馆你可以遇到很多人，然后跟他们聊天、啊、而且青年旅馆的资讯一定是最充足的嘛。可是我因为我现在是在游牧，我是要工作的，所以我就不会去做青年旅馆，因为整个环境太不稳定了。然后很多时候你住青年旅馆，他们是在很多人会 party， 那如果我今天起来我要工作、嗯、然后听到人家在 party 或者是喝酒的话，我就会很不爽因为我很在乎我的工作，我不是会觉得说啊那算了这样子，就是我是在乎我的工作，所以我很多事情像比如说在挑住宿的时候就要确定说这个地方是有工作桌或者是有一个至少一个大小的一个 space 让我是可以工作的。
可是那像会不会遇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很容易会一个人，就是游牧我觉得某部分可能还是会有想要交朋友的成分在，那
嗯
该怎么办、嗯、就是你就是一个人住到 Airbnb， 然后
我觉得如果你想要交朋友的话就是有很多方式，不论是交友软体或者是你就去酒吧喝酒或者是去夜店啊这类的地方，我觉得都，而且现在交友软体很方便，就是你随随便便其实基本上都可以遇到人。然后对酒吧的话我在泰国我就不确定，可是之前在克罗埃西亚真的去酒吧就是可以认识很多不同的人，然后甚至到最后是很好的朋友
嗯哼哼，
但是多数的时间是一个人我其实没有很在乎这一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很 OK， 我自己还蛮、嗯需要这样子，也还蛮需要这样子的时间，但当然还是需要朋友啊。
好，那刚刚有问到住宿啊，还有就是对于就是在国家要待多久的时间，我觉得这应该都会是蛮新手，就是像我现在也算是蛮新手的一个状态，因为我其实就算有能力了，但是我现在其实还没有办法到每个国家去，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等等之类的问题，所以都还是会对于说、哦、住宿啊然后交友啊或是安全这些事情我们还是会非常的就是很在意吗？那你现在还是会这种害怕的这种心情吗？还是你已经就是麻木了，就是你已经习惯了？
我已经习惯了，
真的。所以，
哎、欸，等一下，我，哎、欸，所以你们是会，因为我一直在想说，我要不要去，就是可能不论是写电子书，或者是拍一些影片讲这件事情也好，可是我一直不知道到底有没有这个需求。所以，如果你们这个需求的话，可以拜托来跟我讲吗？
我觉得会有、欸，因为尤其是女生的话，嗯、我觉得内向者，然后女生应该会有这么多的。concern 吧，就是毕竟你是人在国外啊、然后我觉得也很像是你当初第一次去越南那种心情，就是整个是未知的状态，然后大家的一些就是刻板印象啊什么什么国家就是 很容易治安不好啊等等之类的、然后你又是一个人旅行的话，多少没有经验的人都还是会有这种比较害怕的心理。
嗯，原来，好，没问题，我记下来了。我想要说我已经基本上习惯了，但是那是因为我从大学的时候就开始一直在旅行，然后我之前也在上海跟曼谷工作的时候、我也都是自己 然后在那边也都没有家人，也没有朋友。然后当然之后有交到朋友，可是我自己就是搬过去的时候是完全没有家人朋友的，所以我很，然后之前在曼谷也是自己住，所以我已经很习惯这种感觉。就像你刚刚有问说，嗯，有时候可能会想要有朋友一起出去玩或什么之类的，是可能是因为在那时候我已经太习惯孤单一个人了，所以
嗯，
对我来说，我就会觉得说，哦，这其实没什么，嗯，但是我懂，如果你可能没有旅行过这么多次，或者是去过一些不同国家的话，我完全了解大家一定会有一种很不安的感觉，因为我自己刚开始出去旅行的时候也有，可是我觉得大家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去阻止你开始旅行，或者是阻止你去做一些新的事情，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想最坏的那个部分，可是当你真的踏出第一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干，我还活着，哎，那个时候你就会说，哦 ，OK， 原来就是是我可能多想了，或者是原来那件事情发生的几率其实真的没有这么大，然后这件事情一定是可以透过练习，或者是透过一些方式，不论是做功课啊，不论是问人家呀，不论是问朋友啊，或是问我啊，我都就是可以去跟你们分享说，也许你可以用哪一些方式，或者是我自己的经验去跟你们说，哦，这些事情不会发生，或者是你就可能避免什么样的事情，这样就好了。
嗯哼，
嗯，
我觉得这跟你的那个频道里面在讲的成长型思维很像，就是当我们今天对于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框架框在那里的时候，就是你怎么样都无法突破你现在的那个就是障碍。就我印象非常深刻，你好像有一支影片在讲你第一次去挑战那个水上运动叫什么？
滑水。
对对对对，滑水那一部我觉得蛮经典的。你可以再重述一下你当时遇到的状况，然后你后来怎么突破？
因为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去年突然有恐慌症，所以我对于很一些我害怕的事物，平常的恐惧可能在这边，可是自从恐慌症之后，就是会加满加大，就是加得很夸张。然后那时候去滑水，因为是我第一次接触滑水这个运动，然后我那时候真的是在岸上的时候觉得，干，我等一下是不是要死了，我真的快吓疯了。虽然我是会游泳的，就是我即便我今天没有救生衣，没有任何东西，然后踏不到地，我是我知道我自己是游得回来，所以我还是有一层安全感在。可是我看到那个滑水，我真的觉得我好恐怖哦，各位，我有录影片，所以如果你
有去看
的话，欢迎去对 YouTube 看。但是就是刚教练在教我的时候，他是非常的仔细的，所以然后我也很认真在听，然后一直去试着去记忆说在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情。所以我第一次出去的时候当然是摔个稀巴烂，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我个人觉得好像都还是摔个稀巴烂，可是每次回来的时候教练就会跟你说，你刚刚做什么做得很好，可是你在试着比如说到某个点的时候你在做什么样的事情，或者是你等一下出去的时候你核心再收紧一点，然后手比较松掉，他就会一直给你非常及时的反馈，然后你在每一次滑出去的过程中，你都可以感受到自己一点一点的在进步。就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过程，所以我才很推荐大家一定要可能运动，因为运动也是运动就是这样子的过程。运动是一个你有时候可以很快速的去看到自己在成长的一件事情，然后你利用这件事情去建立自己的自信心，对自己的自信心。当你有了这个自信心之后，你就可以慢慢的去拓展出不一样的地方嘛。比如说你今天想要出去自己旅游，这个东西看起来很大，然后你没有那个自信心你自己可以做到，那你先用别的东西去建立自己的自信心。当你对于自己，就是你知道自己原来可以尝试这么多新东西，然后突破这么多困境，你就会知道说，那你应该也可以去达到 这么大的目标吧，然后自己应该有能力去解决所有你在这一件事情的途中发生或者是面对的困难。
嗯，我觉得这个思维是很重要，而且这个要怎么讲，其实真的会很困难，因为像我真的不会游泳，就是我是完全连那种最基础的那种什么水母漂我都不敢、嗯、因为我太害怕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类似那种害怕某一种。
我以前是这个样子的人、喔、
对，
我以前是这样子的人，然后我最后太不爽，我就去参加救生员的那个训练、
嗯、哦，所以你是真的因为太不爽然后才反而去让自己更魔鬼训练这样？
对，因为我就觉得说我真的太不爽自己这样子，就是你知道有些痛就是这种皮痛的不痛，就是你不会觉得它怎样，它就一直在那边，然后不会让你觉得说你应该要做点什么。可是有些痛到一个点，你会想说干，我要做点什么，或者是你懂我意思吗？那时候那个游泳对我来说就是这件事情，因为我之前自己出去旅行的时候，因为太怕水了，有些东西不敢玩，然后我真的太神奇、嗯、我想说妈老娘
真的，你去垦丁玩不了东西，对，你去海上那个根本没有办法玩。
对，然后我还是一趟飞机票出去，然后还没有办法玩，我超不爽的。对，所以我就、
啊、然后那一次的经验是怎么让你就是突破那个恐惧之后你就开始可以游泳了？
对，没错，我就整个人就是像一条鱼一样，各位，我就变成一条鱼了。
那你觉得是教练会教还是你自己心里的某一种障碍被突破，自己内心的一些挣扎之后？
我觉得是知识，真的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真的太有道理了。因为你知道什么样的情况你要做什么样的反应，跟什么样的情况你做什么事情你就不会掉下去，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如果你怕水的话，就是去训练成为救生员，我觉得就真的是非常非常推荐。
哇，这个是太开我大脑了。这个我觉得很困难，因为我不知道我就是你知道吗，我就大高中的时候不是都会有那个什么检定吗，就是你要游那个就是怎样25公尺然后来回、
嗯、
然后我连那个离开那个手、嗯、老师就是在叫我手要离开那个岸边，我就是真的他妈不敢，我就是在海里水里面哭泣，然后老师就全部的人都下课了，然后就我一个人在就是水里面，就他就说你至少手要离开他才能让我就是过那个、嗯门槛，然后我真的就是后来我还是有就是出去了、啊、然后那个刹那我真的就是觉得、哇，虽然就是内心有一种被开启的感觉，但是我就再也从此没有游过泳了，因为我就觉得哇，真的太恐怖了，就是我蛮怕高怕水，对，所以这个状态，对，我觉得这个状态心理状态其实很像是你就是很恐惧出去一个人旅行这个心境吧。
对，而且我讲你的恐惧好了，就是怕水恐惧，其实人在水面上如果你整个人放轻松、嗯、你是绝对会飘起来的，可是就是因为你太害怕，你的心里有一个你想象出来的恐惧，所以你一直往下掉，因为你整个人就变得很重很沉，然后没有办法浮起来。所以我觉得不论你今天是你自己想要出来旅行，或者是你想要尝试什么新的事情，很多时候其实不是事件本身在恐惧你，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那个恐惧。因为你想两件事，第一个是如果有一头狮子在你前面，然后准就是伶牙俐齿这样子，第二个是你要出去独旅，就是这两个东西都是恐惧，也许对你来说都是恐惧没错，可是真正有生命威胁的是狮子，但是多数人不会去想这件事情，多数人想到独旅还是会觉得很恐惧。
对，好，刚刚有人说听完都想去学游泳了，是不是这样？我跟你讲，真的都是就是不会游泳的才会听得懂不会游泳人说的话，就是真的那种恐惧
真的是这个样子，我也踩不下去、嗯、你真的踩不下去，
真的不行，就是 在旁边的人跟我说什么很轻松啊，你看我真的不信。
没有，真的不轻松，我是想赏他们一巴掌。
差不多这种感觉。对，那你觉得就是成长型思维，就是它是像恐慌症，是因为后来你有这个成长型思维，它才慢慢的可以说是不见了吗？或者是变得比较痊愈？我不知道要怎么去讲这个病症。
嗯，我的恐慌症吗？我不会就我不会特别去定义说因为成长型思维让我恐慌症好了。我觉得因为我一直都不是一个喜欢被拘束的人，不论是人在拘束我或者事物拘束我，所以这恐慌症发生了之后，我就是一直在思考说到底要怎么样可以让我好起来，或者是慢慢的好起来，至少和平共处这样就好了。对，但是有一点还是必须说，有时候一定要记得休息。因为我那时候刚开始就会一直觉得说、我要好起来，我要好起来，我要好起来，那根本没用。你就是要放轻松，你就是要怎么讲啊，就是在那个当下，然后就是去体验这件事情。因为很多事情真的就是你要这样子它才会慢慢的过去，然后有一天你才会突然发现哎、好像不见了，就这样子。但是当然我觉得成长型思维很重要，是因为在你不论面对你人生的高点或低点的时候，你都会用一个比较谦卑的方式，跟用一个比较好的态度，或是正向的态度吧，不要说好了，说比较正向的态度去面对所有的事情。然后我自己会觉得说，如果你用这样子的态度去面对所有事情的话，这件事情通常不会为你带来太不好的结果，或者是真的有什么很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说你不会突然很 shock， 或者是突然有一个就是很差的念头这样。
嗯嗯，对，因为我们很常会因为自己内心的恐惧也好，或是我觉得有一些是天生的一些弱势啊，就是像我们说的，我可能像我比较内向，然后有些人他是真的是身体上的一些障碍。那当他们都做到的时候，我有时候真虽然人说不要比较，但是我就会觉得说，为什么他们都愿意去跨出自己的障碍，然后自己可以打破这样的一个框架？那我好手好脚，为什么还要去恐惧这个恐惧那个？那这个当然是在内心去咀嚼对话的时候才会有。最后你产生的一个改变的行为，如果你连这个对话都没有的话，可能相对比较困难。对
对，所以大家请用用你的脑袋，就是你妈生脑给你是要让你用的。所以不论你今天心里有什么想法，或者是突然觉得某一个点怪怪，你就是坐下来好好去思考，把它想透想彻，然后也许你会有一些新的灵感，或者是你想透想彻之后，这个想法就是会就这样子烟消云散的，那也好，不要让太多的事情就一直这样卡在你的人生里面，然后你也不花时间去好好思考它，这样子其实才是最容易把你的人生过得不好的一个举动或一个习惯。
好，那这边我想问就是，他今天如果他好，今天刚好看这个直播很幸运，然后他知道说哦，有一个名词数位游牧，那他现在就也想要成为一个数位游牧，然后边旅行边工作。那你觉得你可以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就是如果他是一个完全的新手，然后刚接触到这个名词，
我想要给你的建议就是，你一定要保持一个很开放的心胸，因为当一个数位游牧真的是每天都是面对很多不同的事情，然后不论是好是坏，但都是你人生的一刻。然后千千万万不要觉得数位游牧就是一个很酷的事情，所以你才想做这件事情。请你真的好好问自己，就是这件事情有没有让你喜欢到愿意去面对跟克服很多你平常你现在人生里面不会碰到的事情。 如果 OK 的话，那当然就出去碰撞，出去闯。即便你今天成为数位游牧民族，然后你觉得这东西不是你想要的，你还是想要回到比较安定的生活 ，It's totally fine。但是就是，请大家一定要多多去尝试，尝试你有你想要做的事情，然后想要做之后，真的做了之后再去下定论，不要还没做之前就去帮自己就是预设很多立场，这真的就是没有什么用，然后你的人生就会活得很窄。然后另外是，如果你想要成为数位游牧民族的话，就是记得身体健康真的是最重要。就是我现在身体其实很差，如成为数位游牧民族之后，身体真的变得很差。然后现在来泰国这一次，真的身体很差，我发疯了。
为什么会？
是
因为没有办法定时的运动吗？就是为什么会变比较差？
因为我在台湾要飞的前几天就生病了，就感冒。然后就那感冒就一直因为然后又来然后又就是整个生活形态大转变然后没有好好睡觉就是整个免疫力大下降然后再加上因为饮食习惯的饮食文化有点不一样所以我的身体有点因为这边吃太甜了啦就因为我是一个不吃糖的人然后我吃这么多糖会让我身体一直发炎然后我也没有办法去找到一些我平常很需要的一些补充就是营养品去让我免疫力好一点所以我身体就是疯狂发炎然后就是没错免疫力就是很差这样所以拜托请大家一定要就是保持身体健康你想要做什么事情绝对都可以做得到
好刚刚有人是不是你的朋友在笑你是不是我不知道我刚刚在笑什么点健康第一才有很多哎，对啊你的网美
白
怎么最近好像
有太多对啊我最近还没有赶快po完呢你看我最近真的是只有在工作跟身体差之间循环
嗯所以其实数位游牧有蛮多大家看不到的就是除了光鲜亮丽那一面后面的一些东西啦就是确实
真的
饮食这个方面啊文化啊还有时差啊还有没有朋友啊我觉得这个缺乏社交的话真的很容易会让一个人开始进入到一个比较封闭的状态然后身心灵都会开始出现一些比较不好的状态那接下来我想要问就是这是最后两题吧就是刚刚有提到说就是关于出去交朋友这件事情你有什么诀窍就是对于不管是出游牧啊或者是我觉得这也很适合就是出去旅游你独旅背包客的人他今天就是好一个人想要旅行一定是有他的一些原因在但出去在外你还是会需要交一些朋友那要怎么去跨出那个勇敢的第一步
如果你今天是独旅背包客独旅的话建议你们就是住青年旅社青年旅社真的太好交朋友你就随便躺在那边就是那么多人你就随便找一个人来
这么夸张
真的就是因为大家就是尤其是如果那个人也独旅的话如果那真的是太好交朋友了因为我有尝试过我自己独旅跟我朋友一起旅行我如果跟我朋友在一起的话我也不会想要去交朋友因为你就是跟你朋友讲话就好像你们两个很舒服对当然你们还是会遇到别人嘛但是你不会觉得我一定要主动去找某个人讲话但是当我自己在独旅的时候我就会真的有时候会觉得很孤单然后就会觉得说哦，我要试着去找别人讲话但其实很多有些东西它就是自然顺其自然就发生了其实你也不用有些时候真的是你也不用特别去跟这个人就是讲什么话或者是跟他交朋友你们两个就 somehow 就是碰在一起然后就开始讲话然后就一起旅行了一下子这样子也是有所以如果你是背包独旅的话就建议你住那个 hostel 住那个青年旅社如果你是数位游牧的话我之前目前呢、啊，其实我也不是一个很会搭讪人家人就是你要我去真的去搭讪别人跟人家当朋友我也会很有点畏畏缩缩然后觉得说啊干算了可是我觉得你刚开始你就不然你就先用交友软体然后
先聊一番 先聊天，
对，你就先用交友软体，然后至少你、因为你看过这个人嘛，或者是你大概知道说这个人他的目的性是什么，他是想要约啊，约炮、啊、
约叉，
还是真的想要对，还是他是想真的想要就是交朋友或什么之类，就是上面大家在跟你聊天的过程，你都可以看得出来。那你觉得 OK， 你再出来见面一起吃个饭，这也都 OK。或者是你去夜店、去酒吧，我自己去夜店、酒吧真的是很少去搭讪人家，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就是去跳舞、去玩的。但是去酒吧，如果你觉得你就试着过去讲一句话之类的，或者是就是去称赞他，比如说你觉得哇，这个人看起来好酷哦，或者是他的洋装很好看，你就说，你就去跟他说你洋装很好看嘛。也许这个人就是跟你说谢谢，他就走了，那也没有关系啊。你有少一块肉吗？还是你明天就会死吗？会讲没有，你不会。所以即便这件事情发生了，你也不要想太多，你就是说哦 ，OK， 那这个人他就注定人生没办法当我朋友了，是他的损失，
他的损失。
所以。对，所以你再去也许看下一次去找别人啊，或者是再找下一个人，这样子我觉得都可以试试看。或者是对，我最近要就是尝试在路上搭讪人家，我还没有做过这件事情、
成功的时候可以那个，
好，没有问题，
分享一下，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是要搭讪泰国人吗？还是
随便啊？我就是想要就是去试试看这件事情。
好，这个是比较进阶的，就是刚刚说到比较就是幼稚园版本，就是你去青年旅馆，然后就是躺在那边，
对，
你就是在那边若有所思也好，就看书，
也不用若有所思，你就是在那边看做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然后你去最好当然就是那个也是一个人的那一种，就他也是一个人坐在那边，他旁边没有任何朋友，你去找他讲话，通常如果他没有心。就是如果他对你有兴趣的话，他当然也是会找你讲话，而且就是你就是问一些很普通的问题，就是他也可以回问你的问题，比如说哦、oh, ，Where are you from？ 他也知道你 from where 吧？对，所以、或者是哦、oh, ，Like why are you coming to Thailand？ How long are you going to stay here？ Yeah， where are you going next？ 就是等等的问题，你去抛问题问他嘛。如果他今天不想抛问你，你就问他，他据点你再问下一题。就是然后去问一些你自己有兴趣的事啊，或者是他也许对你有兴趣，他也会问你一些其他的事情这样。
好，比如说你很狂很有勇气，对，他一下子
不会啦，
赶快要赶快拍完美照啦，一下子就说同一个人吗？一下子就说
你很有勇气，对，同一个谢谢谢谢，是我高中学妹
哇，粉丝。好啊，那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自己比较关注内向者这块，我就想问，因为我这事情也没有问过你答案，你觉得你是一位内向者吗？或是你有测过任何的测验去反射到你是内向者或是外向者？
我没有去测过测验，但是我觉得我有一部分其实是很内向的，但多数的时候我是外向的。
但我
想问那个内向者的定义，你对内向者的定义是什么？
我觉得蛮多定义的，但是我现在听起来，我觉得可能大家比较可以接受或是认同的版本，就是你在跟人接触的时候，你是处于一个充电的一个状态，就是你越跟人接触，你觉得你的电是越来越加的，还是越来越减的？越来越减，
哦，那我
就是内向者。
那我是一半一半，我一半是内向，一半是外向。我没有办法一直跟人家接触，我会发疯。就我一半的时间一定要自己在房间里面，就是不跟人家讲话。我是那种可以就是一整天觉得就是不跟人家讲话，我觉得很开心很爽，然后我也不想有任何人跟我讲话这样。
哦，真的，哇，这跟你的那个形象，就是荧幕上的
形象
不一样，
差很多。
对，对，那你可能是真的一半一半，就是外向的时候很外向，因为像我的话可能已经有经过训练慢慢的外向一点，就是敢在镜头上面讲话啊。那其实在更过去可能是真的连讲话都会社交恐惧，或者是会觉得我就是尽可能一个人，那个比例上可能会又更多在内向这一块。对，那你觉得你有因为旅行这块慢慢的去训练你 可能过去比较内向那一块，慢慢的被算是某种把它训练成就是那个部分，就是那个比例越来越外向嘛。你觉得跟旅行有差吗？
我觉得没有欸，而且我不会觉得说我要把它训练成我不会想要把我内向的那一部分训练成外向，因为我觉得就是那样，然后我是 enjoy， 我很享受就是自己过生活的那段时间，但是旅行有没有训练我成为一个比如说更好的人，或者是一些其他技能有，比如说像我更敢去跟人家讲话，或者是我的英文能力变得比较好，或者是我在跟人家聊天的时候有更多的话题去聊，或者是对于文化，或者是对于不论是人事物的看法比较宽阔，或者是有一些自己的思考啊，这类的都是有的。
嗯哼，对，那这个我觉得其实是蛮，因为每个人回复都不太一样，就是因为这个直播在最后的时候，我都会问每一位创作者，你觉得你是一位内向者吗？那刚刚我说到的那些状况都有出现在每个创作者的身上，所以假设你现在在看直播啊，或是你在看这个重播，你身上你觉得你现在的特质是一半内向一半外向的人，现在就是你跟艾斯特一样，所以你也不是特别的奇怪，或是特别的，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长相，所以你多一点点外向或多一点内向都是很棒的。那只是说你有没有办法用成长型的思维来去帮助你就是完成你想要做到的事情，这可能跟内外向就会有点是两个议题。对，
我觉得成长，如果你今天想要改变，成长型思维是绝对不论你是想要多点外向多点内向都好，成长型思维都一定可以改，去帮助你，因为今天你只要想要改变，或者是你想要达成某一个目标，成长型思维绝对是可以帮助你。但是我想要跟就是大家说，不论你今天是内向外向，就是这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或者是不是什么你需要去太在意，或者是去帮自己贴标签的事情，因为每个人他就是有自己的个性，或者是有自己觉得舒服想要的样子。当你今天，我觉得当你想要，当你今天要做改变的时候，应该是你觉得你现在所拥有的技能，或现在你没有办法去达到你想要的目标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你去做改变的时候。但不一定说我一定要变得很外向，我一定要变得很内向，一定要变得很内向。这类的应该是你要去思考的点是，我要怎么样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帮助我达成这样的目标。这个方式不见得会是说我要变得更外向，或者是我要变得更会讲话，也许还有很多其他方式，就是不要非黑即白，这个世界很大，去找出最适合自己的方式，自己最舒服的方式就好了。然后我觉得不论你今天是谁，你都已经是最独特的，你没有奇怪，你是奇怪的时候是好事。像我觉得我有时候是超爆干奇怪，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我很喜欢我这个时候，就像我荧幕前的样子是非常外向，非常就是讲话很大声什么之类，但就像我刚刚有跟你们讲，我其实是非常需要完全不跟人家讲话的那个时间，就是对，但这就是我啊，我也不会觉得很奇怪啊，我跟人家分享的时候我也不会觉得很奇怪，我觉得啊，这就是我啊， that's me，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 OK 的事情。所以今天不论你今天是怎么样的人，我觉得就是去珍惜自己的特质，然后试着去放大自己的优点，然后用这些优点去做到自己想做的事，这样就好了。
嗯，太棒了，我觉得这段话真的有鼓励到了。因为很多人会因为自己是内向者，或者是觉得自己比较身心害羞，就是可能会很羡慕外向者。因为这个确实是我访问蛮多内向者内心的心声，就是你可能
有，
因为就拿旅行来说好了，你因为很内向，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啊，那我就是因为很害羞啊，所以我一个人不敢旅行啊，所以这也很正常啊。但是如果你是这么想的话，你就是真的就做不到。但是如果大家有这样的成长型思维，就算你是内向者，也适合去当背包客，适合当说游牧旅行者。
对，而且谁说你出来旅行你就一定要跟很多人讲话？你可以一个人，你可以完全不跟别人讲话，也可以啊。你可以 focus 在你自己内心的对话，你自己对于这个文化的看法，或者是这趟旅行所带给你的意义是什么？你可以 focus 在那啊，不要去用大家或者是多数人所谈论的旅行的定义来定义你自己，就是那个是他们的旅行，那是他们，你的旅行是你的旅行，就是不用这样去帮自己有一些既定印象，或者是一些就是帮自己贴标签。我觉得大家请千万不要帮自己贴标签，就是不要去刻意的去定义你自己，这样。
嗯，好，嗯，那感谢今天艾斯特的分享。你最后有没有想要分享或宣传你自己可能最后一季啊，或是明年度有没有新的规划，或是有些新的事情要宣布呢？
天哪，到最后一季了，
真的时间很快哦。
太快了吧。 OK， 如果你想要成为数位游牧民族，或者是你想要可能你很喜欢旅行，你想要边旅行边工作，然后想要成为自由工作者啊，或者是你喜欢我刚刚所分享的一些思维或者是思考方式的话，都欢迎你追踪我的 Instagram 或者是我的 YouTube， 都会有很多不同的 content 去分享我脑袋里面的东西，不论是旅行，不论是数位游牧，还是成长型思维。然后也欢迎请订阅我的电子报，诶，那个连结应该连结我放在那个我自己的那个 bio 里面，
嗯，
然后可以去订阅我的电子报，电子报绝对随时随地都是第一手消息。因为其实我蛮想要去多做一些有关数位游牧民族的一些可能 content， 然后所有 content 都一定第一手消息都是在电子报里面，所以如果你不想要错过任何东西，直接寄到你的信箱的话，请欢迎去订阅我的电子报。之后我最近终于在整理我之前跟 Anywhere 直播的那个数位游牧民族的必备的七个思维，然后影片整理好之后，我就直接寄出去给那个电子报订阅者。所以如果我不想错过的话，请拜托订阅电子报。
好，订阅电子报免费，现在免费订阅，就是现在听到直播，帮你加个蛋，从这边后来就越来越多的订阅。
谢谢，
对，好，那感谢今天艾斯特的分享。所以如果你对于我就觉得你的内容很舒压，就是当你真的觉得很想摆烂的时候，就赶快去看他的内容，然后就是他会骂醒你，这样有点像那个 Gary V。
但我建议大家，如果你真的也很想要摆烂，我也会跟你说，你就摆烂，先摆，先好好摆烂，然后再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这样哦。
嗯，好，那感谢艾斯特分享。
Okay.
那这个直播会留在我的 IG， 然后之后艾斯特这边看你可以拿这个内容再去做任何的就是运用。好，
好，
那大家晚安喽。
Okay. 晚安，
拜拜，拜拜。